感谢主带领我们很快的就来到了最后一堂了。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继续从以斯拉记里面看神永远旨意支配下的第九个原则，就是异象的启示和预言。那我想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先把圣经读一读。我们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来读《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一节和第二节。那时，先知哈该和异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沙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哈该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第二章十五节。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第十八节。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读第六节。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箴言二十九章第十八节。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阿摩斯书三章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下面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到十九节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你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都是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最后面那一句话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可以这样翻，因为先知的灵是耶稣的见证。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些。我们在以斯拉记里面看见，当仇敌借着当时 波斯帝国的权势啊，阻挡了神儿女们建殿的工作啊，一共有差不多将近16年之久啊。那么就在这个最困顿的这段时间中，感谢神，神有他自己奇妙的作为，所以他就兴起了两位先知来帮助他们。那我们看见这两位先知在当时那样一种的环境里面，他们的职事发挥了重要的一个功用。那么当他们把神的话带到以色列百姓中间的时候，就叫他们因着这些话啊，因着异象的启示，因着预言的激发，使他们的手刚强有力，所以他们至终把神的殿完成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神的工作上面啊，神有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一种的带领啊，他就是借着先知的执事啊，在那里把神话启示的话语那么带到神的百姓中间。我们知道先知的执事呢是一个恢复的执事啊，也可以说呢是一个挽回的执事，也是一个矫正的指示啊。所以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当祭司的职分有的时候在一些侍奉上面不够力量的时候，神就兴起先知的执事们在那里做补充的工作。当君王的执事有所偏离的时候，常常先知的执事就在那里做矫正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先知的执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事。那从神整个的工作上面来看，我们的神常常是借着启示来行事的。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启示呢，就是灵里眼睛的一个看见啊，就是属灵眼睛的一个看见。所以你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啊17-19节里面，他就讲到啊，求神赐下启示和智慧的灵，那并且呢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啊里面的有一个心中的眼睛，其实就是属灵的眼睛啊。我们属灵的眼睛应当明亮，当我们属灵的眼睛明亮的时候呢，啊，我们就能够看得非常的清楚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也讲到，他说我们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啊。如果我们的眼睛明亮，全身就明亮啊。如果我们里面的光黑暗呢，他说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啊，弟兄姊妹，我感谢主啊，过去两年主也让我经历这个眼睛上面所遇见的一个困难。哎呀，我才知道眼睛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你的眼睛看不清楚的时候，你看见你做，当我们的眼睛看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都非常的不方便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外面的眼睛呢有了问题啊，当然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不方便。如果我们灵里面的眼睛有问题的话呢，那个对神的工作所产生的影响是更厉害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神要使我们里面的眼睛能够明亮啊。所以我们看见在亚摩斯书里面，这个先知也告诉我们说呢，神要有行动的时候，他一定是先把他的奥秘启示给他的仆人和众先知。所以神有了启示，神就有了行动啊！感谢神，我们的神不仅是启示的神，并且他是乐意启示我们的神啊！你读加拉太书第一章16节，他那里说，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乐意呢，在圣经的原文希腊文里面呢，就是他一个极大的快乐啊。弟兄姊妹们，神如果能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呢，那是神心中最大的一个快乐啊。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有信心，弟兄姊妹们，既然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得着启示不是很难的啊。并且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实在来讲，这个生命是一个发光的生命啊。那么我们里面就具备了先知的功能在里面的。我们晓得旧约的祭司的职分啊，先知的职分，君王的职分，都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到了新约，这三个大的功用都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今天主把这个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这些功能都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么有人讲说，为什么到了新约神时代中还有所谓这个先知的这种的侍奉呢？弟兄姊妹们，是因为什么呢？有弟兄解释得很好，因为我们的眼睛不大好，眼光不大好啊，所以神有的时候呢，还要借着先知的那个功能呢，来帮助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得更明亮一点。所以难怪有的许多说，你读自己读圣经，你也可以从圣经里面得到亮光，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中，神也使用很多神的仆人们，他们带进更大的亮光，所以我们从他们的亮光里面，叫我们能够看见的更多啊。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奇妙的作为。那么既然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应当在神跟前呢有一个渴慕，求神今天在我们里面做清楚明亮的一个启示。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真正得到启示呢？当然一面来讲，神那面他是愿意的啊。我想在这里至少有两个简单的条件是我们在主面前可以提醒彼此提醒的啊。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主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啊，清心的人就必得见神啊。所以我们要得着神的启示，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其实那个清洁原文的意思是纯洁啊。如果我们的心纯洁，我们在主面前过着一个纯洁的生活，我们的爱主的心没有掺杂啊，没有什么其他的条件加在里面，弟兄姊妹，你很容易就得到启示啊。所以你看见一些真正在主面前专一跟从主的人啊，就总是让他们里面能够有所看见。所以基督徒需要有清洁的心啊，需要有纯洁的心，非常的重要啊。我们有很多时候难处，就是因为我们很复杂啊，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复杂啊，我们的脑子里面想的东西太多了啊。什么时候我们一复杂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想要得到启示有的时候就变得不容易啊。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纯洁的心在神的跟前。那另外一个这也是经历上面的啊，那么可以让我们在主面前来学习的，就是呢，我们需要有安静等候神的生活啊。很多时候我们忙于工作，忙于外面的事物，我们整个人里面都充满了许多的东西的时候呢，神要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也是十分的困难。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像摩西啊，带着200万的以色列百姓行走在旷野，哎呀，那个事情真是多得不得了啊，对不对啊？忙得不得了啊。今天呢，我们的聚会里面呢，有的200-300人，我们就忙得简直是不亦乐乎了，对不对啊？这个带领200-300万的以色列百姓，那可是不容易啊，对不对？那多少的事情需要做。所以呢，神为着要给他能够有个得启示的机会，所以神怎么样把他带到西乃山上，叫他远离所有的百姓啊，那么并且用云彩把他遮住，叫他什么也看不见，眼睛里面只看见主耶稣，只看见神的自己。在这样一个安静的时刻里面，神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摩西。那么保罗也是一样，我们已经讲过了啊，保罗是神把他锁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了啊，所以保罗说，我这为耶稣基督被囚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囚禁呢， 对保罗来讲是经历了一点点的苦难，但是呢对神来讲神可以做更大的事。所以在罗马的监牢里面，神把教会历史，也可以人类历史上面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摆在保罗的里面啊。那么我们看见约翰也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他已经90多岁了，还被抓去充军呢啊，这真的是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巴摩海岛上，在那个最孤单的环境里面啊，在主日的时候，平常他主日是跟大家一起聚会的，那天早晨只有他一个人了。他的心望着以弗所的教会的那边，心里面实在是渴望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对不对？就在巴摩海岛上，在那个最安静义务没有人能够干扰的一个环境里面，神把启示录摆在他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都说明了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要得着启示，我们必须学会常常安静地回到主的跟前。一个基督徒花时间安静等候与主交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这是浪费时间啊，绝对不浪费时间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很多时候就被太多的事物所占据，我们忙这个忙那个，根本忙到一个地步，神说话我们也听不见，对不对？我常常对有些弟兄姊妹讲，不要说神说话，神打雷你都听不见啊！哎呀，我们真是忙到一个地步，头昏眼花的。弟兄姊妹们，哎呀，神，我想神常常看，主常常看着我们啊，心里面恐怕也叹息啊，他想跟我们讲讲话，那没机会，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给主机会，所以需要有常常有安静的时间回到主的跟前啊。我年轻的时候，的确主在这一方面借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给我们有帮助。我常常有时候喜欢一个人这个到那个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很喜欢唱这个 John Newton 的有首诗歌的，他说，主啊，如今我羡慕单独归你啊，这多好。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时间亲近我们的主，我们跟人的时间太多了，我们跟人讲话的时间太多了。所以这次聚会一开头，我就对弟兄姊妹讲，我们希望这一次啊，弟兄姊妹们，你能够养成了一个个人与主交通的习惯，并且呢听见这些信息，好好的回到主跟前，跟主之间再有深入的交通，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时间很快就过来了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这几天是不是真正的得到了这个好处。不要紧啊，主还给我们机会，所以你回去之后呢，你还要继续的持守这样的生活啊。所以我们知道神乐意开启我们啊，那么我们呢要给他机会啊。所以这是两个点给弟兄姊妹们做参考啊，我们在主面前希望我们能够这样的来学习啊。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当神把他永远的旨意启示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个就是称作异象啊。所以异象呢，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就是一种属灵的看见，灵里面的一种看见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哈，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在全本的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神的异象其实只有一个，神没有很多的异象，因为神的旨意只有一个，所以神的异象也是只有一个，并且是一个完整的旨意。所以什么时候神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他那个完全的心意的时候，那个就是异象。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跟前，弟兄姊妹们，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看见什么是神那个永远的旨意。我常常听见有很多弟兄姊妹讲说，我们今天侍奉主啊，需要根据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一个蓝图啊。不过呢，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呢，我有一点点不同的领会啊。我觉得蓝图呢是平面的东西，对不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发现，每一个神的仆人他们有意象的时候，这个意象是立体的，意象都不是平面的啊。你比方说在摩西在山上 看见那个会幕啊，神启示他的会幕，不是神画一张图给他，不是的，神是把一个会幕的一个整个的样式，一个立体的形状的，一个好像一个模型一样的放在他的里面啊。那么我们到了以西结书里面的时候，你看见当以西结看见那一座城的时候，那不是一个画像啊，弟兄姊妹们，你仔细的读，从四十章以后，那么神在那给他看见，是整个一个立体的东西啊，在从高大的山上看见整座城啊，看见了每一个部分啊，它完全是一种立体的一种的光景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看见基督的时候，那也是一个立体的啊，是基督实际的向他显现。那么到约翰在启示录末了，在高大的山上看见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的时候呢，也整个什么是一个立体的东西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异象是个立体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平面的东西啊。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根据蓝图，我们是根据异象在神跟前来侍奉神，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也许我们会讲说，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看见呢，好像有时候看见一些人也看见一些异象，好像跟那个整个所有的那个蓝图好像不跟整个这个神的启示的心意不是好像完全全面的啊。那弟兄姊妹们，在神运用异象上面的时候，常常会有片面的出现啊。比方说保罗，那么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他这个异象一个马其顿人出现，对不对？他们有马其顿的呼召，所以叫他到腓立比去啊，那么去做工是吧？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有时候看见使徒们或者先知们，他们有一些好像片面的看见。那我们要知道哈，这是神在异象运用上面的一种方法啊。所以呢，我们要领会说呢，这片面的这个异象是整体的一部分，乃是为着要把工作引到神原初的旨意里面去的啊。所以神有的时候全面的开放给你看，有的时候他把部分的东西给你看啊。所以难怪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了很多不同的一些人看见异象的一种光景在里面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觉得哈，很多神的儿女们把这个异象啊用的是太过分的广泛，什么都是异象啊。其实呢，有的不是异象啊，所以这弟兄们也讲那个叫怪象，那个不对的啊。今天我们你看见奇奇怪怪的东西，那这个不是，那你说不是他们先知们呢、啊？这个约翰他们也看见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了，那个不同的啊，它是有意义在里面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那么想明白神怎样运用这个意象来引导他的百姓。那么在箴言书里面那句话是我们大家所熟悉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句话特别告诉我们意象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在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呢，这个放肆这个字啊，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的意义在里面啊。这里告诉我们说，民无异象，民就放肆。这个放肆什么呢？就胆大妄为啊。今天我们看见有的人侍奉主，真是胆大妄为啊，拼着自己的这个血气之勇啊，他们就敢做许许多多这些连神没有许可他做的事情他都敢做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没有意向的光景啊。有意向的人你不可能是胆大妄为的。他说民无意向了，民就分散啊。那么我们知道没有意向，我们在神跟前的聚会生活啊，属灵生活啊，就会变得非常的松散啊，并且呢会产生分裂。 所以今天呢，在地上教会有许多所分裂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异象。所以我们晓得异象是一个结合的力量啊，唯有异象那个结合的力量，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巴望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的聚会，我们在一起的同工，我们在一起的服事，是结合在神的意象上的，那这个是最可靠的。那么他还有一个意思，他说民无意象，民就灭亡了。这个灭亡呢，原文就是瓦解，就是毁坏。那么民无意象，民就气绝，他就说呢就躲避的，没有负担的。所以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主啊，服侍呢就没有负担的啊，困难太多，艰难太大，对吧？弟兄姊妹们，我曾经有一度有这样的感觉，若不是早年主的怜悯在我们里面做了一点点的开启，让我们看见了神那一个美丽荣耀完整的旨意，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讲说，你侍奉主啊，你有100个心你都会挥得光光的啊！我相信今天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你遇见艰难时就知道了啊，侍奉是何等容易叫人灰心的啊！很多时候好像我们是存心也是很好，我们也很用心也很有爱心，做了很多事情，结果得来的那个反应呢，是叫我们痛苦的啊，是叫我们受折磨的啊。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一个有意向的人，没有任何的事物能把你打倒的。就像保罗一样，保罗经历多少的痛苦，经历多少的艰难呢？我们读保罗一生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真是感觉哎呀，他在地上你看遇见的那个痛苦艰难呢，就像主耶稣在地上所遇见的痛苦艰难一样。但是保罗从来没有灰心过，所以一个有意向的人是不灰心的啊。有一个有意向的人呢，在诸多的艰难里面呢，他仍旧怎么样，会努力的向前的啊。所以我们下面就讲到说，意向特别在神的工作中，在百姓中发生重大或严重危机的时候呢，他具备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挽回的力量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意向，我们就有了方向。很多弟兄姊妹常常来问我，什么是侍奉主的方向？到底今天在地上我们服侍主的方向在哪里？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有意向，有清楚的意向，你就不会迷失，不会走错路，也不会随流失去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心里面觉得很叹息的什么呢？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刚出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么单纯啊，向着主的心呢是那么迫切啊。抬头是追求主那么火热，但是呢没有多久的时间，慢慢怎么样呢，你看见诶有了偏离了啊，有的呢就随流而去啊。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呢？缺少意向。如果是真正的有意向的话呢，你不会迷失的啊。所以这个意向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啊。那么有意向呢就有力量啊，不会软弱。保罗到晚年年老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我们知道他写腓立门书的时候，他说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所以那个时候保罗年纪已经大了，但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说什么，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怎么样直跑啊，他说我是尽心竭力啊。啊，你看见保罗里面从来没有一丝毫的一种软弱的感觉，在追求主的事情上面，这个动力是这么的大啊！所以你看见一个有意向的人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有意向了就不困惑啊，不怀疑，脚步稳定，并且能够忍耐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环境中产生困惑啊，哎呀，来到一个地方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这样的发生？弟兄姊妹，你如果有意向，你就能明白，就很能分辨这些情况啊。那么有意向呢，也叫你怎么有胆量啊，不畏惧仇敌。 什么传统的力量也不能够拦阻你，也不会退后，并且能为主打美好的仗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异象在这种环境里面所产生的这种力量是多么的大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神永远的旨意就是基督啊，所以异象就是对于基督的一个看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神用异象的方式来表达基督的意义啊。我有一次读这个以西结书啊，从前我是读不懂的啊，我一看见以西结开头的时候呢，哇，出现的那个一座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啊，里面呢出现了一个似活物啊，又有轮子啊，这些东西啊，开头我们读是完全读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弟兄姊妹，有一天当你里面得到启示，你明白基督的意义的时候呢，哇，就看见那整个意象完全是基督意义的一种解释。当你从那个意象里面在领会基督的时候呢，基督的意义在你里面就变得非常的丰富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是用意象啊来解释基督的意义的啊。感谢神啊，所以神把意象给我们啊。所以基督呢是一切属灵事物的那个意义啊，你如果懂得什么是基督的意义，弟兄姊妹们，圣经的话就解开了。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啊，因为他大概读了400课弟兄的书了啊，所以他在讲台上讲说呢，我们读圣经啊，要读出基督的意义。那天我听进去啊，这句话觉得很好，但他下面没解释。所以散了会之后呢，我就跑去问他，我说弟兄，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读出基督的意义？那个时候因为我很年轻啊，所以他看过一下，他说你太年轻了。所以他没有解释。不过等到后来我想恐怕他也不懂，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所以我去问他，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那个时候常常讲，你看圣经里面呢，读到每一样事物都是基督的意义，用基督来解释所有一切的圣经中的事物啊。但是你必须要有看见，弟兄姊妹，你如果有了看见，那么的确你从圣经的每一个点上你都能看见基督的意义。所以当一个人呢会用基督来解释主的话语，解释圣经中的每一样事物的时候，就证明这个人是有异象的啊。因为保罗得到了异象啊，所以你看见保罗对于过去他在加玛列门下所受到的犹太教严谨的教育啊，现在整个转变过来了啊。因为基督一进来之后呢，他过去所认识的关于犹太人所有的一些事物都变成属灵的意义了，所以一下之间呢，他里面就变得更丰富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看见当他写每一封书信的时候呢，都从基督啊，这个角度上面来看，每一件事情都跟基督发生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有意象的人，有基督里面得着，他在里面得着了神的一个这个开启啊。那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看见啊，弟兄姊妹们，我记得1965年的时候，有弟兄们带我们读斯派克弟兄的书，那是我头一次接触他的书。哎呀，读的时候很痛苦啊，完全读不懂啊。所以那个时候在我心里面感觉啊，这个弟兄好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人啊，好像跟我不一样。怎么我们读了很多属灵的书都容易懂，怎么读他的东西读不懂呢？像天书一样的。所以开头就觉得很苦恼啊。啊，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次读，尤其他读那个英文本，读他的英文本更难啊。那我的程度也没不够，够不上。所以读，有一天呢，你知道我 读得急得不得了，读不懂，我把他书就丢到垃圾桶里去了。我说这个哪里能读呢，对不对？后来想想，这个不行啊，这我们的弟兄是有启示的，所以我又把书捡回来了。但是感谢主哈，以后有一次，当我比较深入一点读他话语的时候呢，主就借着他的书在我里面做了一点开启的工作。哎呀，真是十分的宝贝，弟兄姊妹们啊，我永远感谢我的主，在那一次主在我里面做的这么一点的开启。哎，从那天开始起，发现怎么样？圣经变成了一本开放的书。哇，我再读圣经的时候，跟从前的感觉不一样了。哇，里面就有很多的光会出来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里面一个好懊悔一件什么事情呢？哎呀，圣经不熟。事实上那个时候我已经读了二三十遍，但是我觉得不熟。我说如果我圣经再熟一点的话呢，这个光进来的话呢，那我的领会上面就更丰富啊。弟兄姊妹们，主借着一些人的服事啊，把一点点小小的光带到我们的里面啊，那个就会给你带来极大的祝福。是你能够明白主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启示啊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对基督徒来讲这是个奇妙的经历。那么今天呢，神整个工作都建造在启示的根基上面。但是我们晓得今天地上教会的光景有重大的偏离啊，我们越过越推崇人的智慧，所以有很多东西都是从人聪明的头脑里面所思想出来的东西，那个跟启示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境界。所以弟兄姊妹们，当神给你里面有一点的开启，能明白属灵的事情，能够懂得基督的意义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有意向的人。所以这是不同的。那么保罗呢，在使徒行传26章，在亚基帕王的面前曾经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向。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违背神的意向呢？就是违背神的旨意了啊！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严肃的提醒，凡是离开基督所行的都是违背意向的你说这个标准太严格了吧？但弟兄姊妹，这不是人定的标准，这是神定的标准。神在他荣耀的旨意上面，神从来没有妥协过，神也不降低他自己的标准啊。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深深的记住一件事情，在救恩的事情上面，弟兄姊妹们，神是有极大的怜悯的，神有极大的容忍的，在这方面神是迁就我们的啊。你做错事，你向主认错，那么主就赦免你了。但是呢，在神的旨意上面来讲，他从来不降低他自己的标准啊。所以我们过去弟兄们讲说呢，神的旨意那个是神的行政啊，神在他的行政上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我们是必须准确的按照神的指示在神面前侍奉主。在这件事情上得罪神，弟兄姊妹们，神从来不赦免啊。所以这是一个严肃的提醒，在尤其我摸到教会的事情的时候呢，因为呢，神整个的心意都在他自己的教会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啊！啊，这个西方人呢，他们有一句话啊，说得很好，他说呢，这个教会呢，不是我们的游乐场啊，你高兴怎么玩就怎么玩的，不可以的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来到主的跟前，求主用光来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知道怎样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而不违背他自己的心意。所以保罗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面来讲，意象能够把神的旨意带给我们，叫我们能看见正确的方向，同时呢， 意象呢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做光照和修正的工作。所以你看见在旧约时代中间，当一个意象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因为神的百姓中间已经有了偏差了啊，他们需要重新的被修正啊。所以呢旧约的众先知啊，他们常常在那里指责百姓的时候，什么他的根据里面的意象，因为什么地上的工作跟神所要的那个光景有了一个大的偏差啊，所以先知们是根据于里面的看见来责备这些百姓。所以我们看见当斯提凡在那里起来指责的时候，弟兄姊妹，他里面是有看见的，清楚的看见的啊。那么当以后众使徒他们起来指责一些情况的时候，他们里面都是有明亮的一个看见。所以一个有意象的人啊，他才能知道神的工作到底在哪些点上有偏差，到底有哪些点上够不上神的一个标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意象是神的工作上面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带领啊。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在耶路撒冷遇见重大的挫折啊，被敌人用势力强迫他们把所有的工作都停下来，并且停了这么漫长一段年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他们啊，所以神就差遣先知们来帮助他们。所以因着先知们的这个勉励，这种的激发，这种的鼓励啊，结果呢让他们的光景呢就完全的能够挽回。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我们常常可以消极，我们可以灰心，但是神从来不消极啊。所以神用意象，用启示对仇敌所有的工作做正面的一个反击啊，正面的一个反应啊，所以神的百姓们得到力量。那么感谢神，当时神所使用的两个先知呢，一个是哈该，另外一个是撒加利亚啊。我们都知道哈该呢是一个老先知啊，这个撒加利亚呢是个年轻的先知啊。这个老先知呢话很少啊，他一共呢两章圣经只讲了四篇道。哎呀，你不知道，我有时候读到这里啊，读这些先知书，我真的羡慕他们啊。我们这一生呢、啊、这个讲道讲个没完没了啊。哎呀，他们只要讲简短讲几篇道就好了啊，你看看多好啊，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真是羡慕他们啊。不行，其实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道不在长啊，乃在乎有没有功效，有没有力量啊。所以呢，虽然这个老先知只有短短的四篇道，但是呢却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力量啊。所以先知哈该的执事呢，那么在神的百姓中有一个正面的啊一种推动的力量。那么他的执事里面那个特点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呢，他要神的百姓省察自己的行为。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对你所行的一切事要用心来查验。所以这个省察这个字原文就是说呢，要看看你的心啊，从你所行的事物里面你要看看你的心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这里做了很多事情，你要看看你的心对不对，是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的心不够向着神，你光在那里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对一些弟兄姊妹讲说呢，你今天如果是为着主的自己和为着那些跟主有关的事物，这是天差地别的这件事情。今天你爱主跟爱与主相关的事物，弟兄姊妹，也是相差天差地别的东西。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的心啊，是摆在那些与基督有关的事物上面，而不是摆在基督本身的事情上。弟兄姊妹们， 这个心的光景是有问题的啊。所以你看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回去你不能说他没有心，对不对？现在他们的心已经不在神的事情上面了，他们的心在别的事情上面了，但是呢他们还在外面，还是在跟从神呢、啊、所以老先知来第一件事情要扭转他们的心。那个追想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要看看心里面的光景。弟兄姊妹，你要看看你自己心里面的光景啊！我最喜欢呢诗篇中常常有这样的话啊，作诗人说我的心呐、啊，我的心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时候常常要对自己的心说话啊啊！我们常常对自己说我的心呐、啊，你还爱主吗？啊，我的心呐、啊，你现在想什么？我的心呐、啊，你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啊？啊，这是诗篇里面这个作诗的人这个心，所以有时候读到那，我心里面实在感觉很受感动啊。哎，所以以后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也是会这样祷告，我说主啊，我的心呐、啊，到底在做什么？有时候对自己讲，我的心呐、啊，你要好好的爱主啊，我的心呐、啊，你呢好好的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有一阵子呢，我这个心跳不规则啊，那么我也觉得主提醒我，哎呀，我说我的心不够爱主了，所以乱跳啊当然了，这个是自己勉励自己的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是要注意我们的心在哪里。你的心是爱工作呢，是爱那些经历呢，是爱那些名声呢，还爱那些事物呢，还是你真正的爱主的自己呢？对不对？所以呢，老先知知道现在神的百姓所以不能再努力，不能刚强的做工，心有问题了，所以神指示他去挽回他们的心。我们都知道人的心啊，弟兄姊妹，是一个有感觉的地方啊，也是我们生活中一个主宰的机关啊，所以你的心转变的时候呢，你整个人的情况就会有所转变啊。所以先知哈该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就针对着以色列百姓的心啊，那么要把他们的心能够把它挽回过来。感谢主啊，虽然是短短四篇的信息了，但是的确感动了百姓们的心啊，也挽回了百姓们的心啊，所以百姓们就听这个话，也得到力量，他们起来建造这个殿。那么那个时候，神也借着先知哈该安慰他们啊，神应许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啊。神没有说这殿外面的规模要大过先前，没有，神没有这样要求啊。神是说荣耀大过先前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对于公主的工作上应当注重的是什么？是神的荣耀，不是外面的规模啊！今天你看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是注重在规模上，对不对啊？哦，最好呢，那个礼拜堂越盖越大啊！哦，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就欢喜了，对不对？我想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都是这样，眼睛直放在工作的情形上面，没有注意神的荣耀。神所要的是荣耀，那么神怎样能够得到荣耀呢？这次我们读以斯拉记啊，每一个点都是我们重要的提醒，告诉我们到底神的家它是要怎样建立起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把神的家建造起来的时候呢，因为神在那里就有荣耀了。所以聚会中有主的同在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曾经参加过有很多的聚会，有的大的不得了，我进去里面什么也摸不着啊，空空洞洞的啊。哎，但是有时候有些看起来好像不见这个没，好像看起来算不得什么的一些小的聚会，你进到里面，他感觉主的同在蛮浓厚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跟随主，我们必须要会分辨这件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哈该。啊，这个老先知在主面前有丰富的经历，按照他从主所领受的职分，他挽回了神百姓的心。那么撒加利亚呢，是个年轻的执事啊， 哦，这个年轻人讲的道就长了啊。那么他的执事在当时百姓中所产生的功效是什么呢？是扭转神百姓的景象，因为要叫他们回转嘛，啊，所以神对他们说，这百姓要转向我，我也转向他们啊。弟兄姊妹们，百姓们转向神啊，就是一个悔改，就他们现在人整个转过来向着神啊，这是一个悔改。那么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所以不能悔改，我们怎么样，是应着景象，你知道吧？所以你知道，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呢，有一样的动物啊，一生出来的时候就要把景象给它打断，那是什么？驴子，对不对啊？假如不打断的话呢，就用个羊羔来代替的啊。这个以色列地啊，你会发现那个驴子啊是很倔强的啊。我十多年前我们到以色列地区啊，在耶路撒冷我就看见那个驴子啊，我本来以为是那高大的驴，其实不是，那个驴很小啊，像个大狗差不多啊。嘿，那个阿拉伯人呢，我看一个阿拉伯人骑在上面啊，两个脚还都拖在地上这样子。嘿，你不看他小，力气大的不得了啊。所以那个地方的人告诉我们说呢，他不仅力气大，他如果发起驴脾气倔强起来的时候啊，那个主人对他都没办法。他那个驴子有时候心里发起这个脾气来，不高兴的时候，他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把那个脸撞个对着墙啊，就这样顶着墙这样动一动不动的啊。哦，这个主人怎么拉怎么弄就弄不动他了啊。所以你知道，这个驴子发起驴脾气来的时候何等的倔强啊。那个你要扭转他的景象不容易的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在旧约时代中，有很多爱主的人呢，他们也常常感觉他们自己好像是这个应着景象的人啊。所以先知们也责备一些人，有时候像无知的罗马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在诗篇里面，还有一些圣徒们的一些话语里面，常常讲说，像我们这样的人要用墙的配头把它勒住啊。那个配头是什么东西？就是勒马的东西，对，马嚼环啊，用墙的配头勒住啊。为什么用墙的配头勒住啊？因为我们呢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知道，所以呢就好像人那个训练那个野马哈，那个不好训练的时候，用了个很强的配头硬着拉住，拉到嘴巴都流血了，有时候他不服气的了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知道，神的百姓如果真的硬起景象来说，也是难办的啊，不太容易办。所以这个时候呢，16年停工的结果已经叫他们的景象慢慢的变得刚硬了，所以转移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借着先知撒迦利亚怎么样扭转了他们的景象啊，叫他们这样背对着神呢，现在整个转过来面向着神自己啊。那么神说，你们若转向，我也转向啊。那么神的转向是什么呢？是因着爱而有重新的怜悯啊。所以你看，在家庭的里面常常就是这样，有时候父母跟孩子之间情况是，那个孩子倔强起来的时候呢，哎呀，他就把背对着你，也是这样的，对不对啊？你怎么弄他怎么弄都不行啊。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形，你怎么扭，你把他脖子这么扭过，他就扭过去了啊。所以有的时候跟他搞半天，对不对啊？他有的时候呢，哎呀，他觉得错了，他回过来了，叫爸爸，叫爸爸，哎呀，我马上把他抱起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的转向是神的爱，神的怜悯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需要一个回转。那么感谢神，先知的执事呢，对付了百姓这个刚硬的心。那么撒迦利亚是用什么东西来对付人的这种的刚硬呢？我们读撒迦利亚书时，我们发现整个内容就包括在两件事情上面，一个是异象，另外一个是预言啊。撒迦利亚是用这个异象和预言来扭转百姓们的心啊。这个异象呢，说明 神已经定下了他不改变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当神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他那个荣耀不改变的旨意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挽回的力量，让人能看见什么是真正对的事情。我们看见保罗在新约时代中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使徒保罗在他自己所写的那些书里面，他讲明他的情形。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个血统啊是再纯正不过了，那么呢，又是什么法利赛人啊？就着律法的意义来讲，我是无可指责的啊，在拿列的门下受最严格的教育。他说我比通岁的人呢都长进啊。”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他这个人在犹太教里面那个进入是多么的深呢！我们可以说呢，保罗到了这个时候，每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是犹太教。这个人已经是呢，按我们来看是这是无可救药的一个人。像这样的人要去扭转他，十分困难，对不对？真的困难了。但是怎么样，主能扭转人。所以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了主之后呢，我们看见怎么样，他就有了一个厉害的转机。弟兄姊妹们，感谢神，神这个扭转的力量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所以神向他显现，保罗就整个转过来。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人无论落在什么样的一种传统的情况底下，有了异象就容易转变，有了神的启示就容易转变。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也是这样的，我们看见人的景象很硬的，但是有很多时候圣灵做了一点感动的工作，他们就有所转变了。所以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的经历很特别。我有一次读到一个故事，那个其实他们的家里我都认识的那个弟兄呢，他的弟弟啊，因为从小他妈妈呢，因为他身体不好，把他送到庙里面许愿结果后来就做了和尚，从小和尚变大和尚，从大和尚变成个庙的住持了。哇，这下子这个很难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弟兄呢，后来得救了，得救之后呢，就想到弟弟还没信主呢，哎呀，他就为他祷告。但是呢，这么样一个人，你想想看怎么扭转他，对不对？所以有一次他就到庙里面去看他，他坐在那个圆圃上，那么他旁边另外一个圆圃，他就坐在那就跟他弟弟讲，他弟弟闭着眼睛他讲的完全不听，他看那个样子说不动他，对不对？就最后他说他说我这里有一本圣经，我留在这里，他说你有空的时候呢，没事把它翻一翻吧。然后弟弟也没反应，这样他就走了。结果他那个当了大和尚，在那里打坐啊，那个圣经就放到旁边，你知道吗？有一天他心里想，这个圣经里面到底写什么东西？他好奇心来了，你知道吗？好奇心越来越大啊。到后来呢，就把它拿开来读，一读，觉得蛮有味道，读起来蛮有味道，他就这么读下去了，读到最后，里面眼睛都开了。大和尚不做了，回家了，信主了。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看见只有神的光能够转变人。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若是没有启示，我们是很难从一些传统的从一些宗教的里面有所转变的。所以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常常告诉我们，如果今天你不在启示中，你就在宗教的里面。哇，这是一个多么严肃的一句话呢。所以呢，这个异象啊是有扭转人的力量，不仅有异象，那么神还用预言。预言说明什么呢？神定下的旨意神一定完成。异象是让我们看见在创世之前他已经定下完美的计划是不改变的。预言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将来他的事情是一定成就的。预先告诉我们将来必成的事情。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们， 所以那个时候呢，因着这样的一种的光景啊，先知们的激励来到了。所以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的，百姓就怎么样回头啊，回头。所以神的启示是神都百姓回头的力量。另外一面来讲，也证明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还没有失去属灵的感觉，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点啊。今天我们所看见，虽然我们很软弱，弟兄姊妹光景很软弱，但是如果没有失去那个属灵的感觉啊，那总是一个极大的希望啊。所以我们在弟兄姊妹中，如果碰见了看见还有这么一点属灵的感觉在，弟兄姊妹们，那就是有一个机会能够挽回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看见因着先知们的这样的一个激励，他们终于呢把圣殿建成了。所以在以色列百姓光景最低落的时候，神的启示进来带进了一个大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结果。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啊，当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我们碰见教会在地上的一个大的分裂的时期，很多弟兄姊妹都灰心丧志。哎呀，你不晓得，我现在回想那段日子的都觉得十分的这个可怕，连波饼聚会啊，那个气氛都是低沉的，简直是不得了的低沉的啊。神的百姓们到处一片的叹息之声啊。那么就在那样的光景中啊，主让我呢，因为从啊神的仆人的那个执事里面得到鼓舞啊，我就在那样的光景中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所以我记得我当时我要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呢，我的爸爸很爱我，我爸爸跟我讲说，他说你不害怕吗？他说你看今天教会发生难处的时候呢，比世界上政治上发生难处还要来得可怕啊。他说人家都大家都这个灰心丧志，你还要出来侍奉主啊。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哥罗西书里面有一句话很摸着我的心的，住在我里面，他说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有荣耀的盼望啊。哇，住在里面的那个鼓舞啊，实在是一个荣耀的吸引啊。那时候我看见很多年轻弟兄姊妹，本来他们也都是奉献的啊，大家这个聚会里面奉献，结果这个时候呢纷纷的都逃掉了啊。我本来说这些都是同伴的啊，结果这一往前走一看呢都跑光了的，剩下我一个人了。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里面的吸引很大。所以我要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好多人拦阻啊，就说哎呀不要，这个太可怕，不要这样。但是弟兄姊妹们挡不住我里面的这个吸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我也因此从这里面领会一件事情，若不是主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启示和看见，是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在一个倒退的光景中维系你往前的。今天我们说地上的教会已经处在巴比伦的混杂的这么一个情况的里面，我们要怎样在这个情况中跟随主呢？弟兄姊妹，你凭你自己的热忱是不行的啊！今天我们需要里面的看见，只有求主在我们里面开我们的眼睛，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像历史历代的众先知，像使徒们时代的使徒们，也像在教会历史中那些忠心跟随主的弟兄姊妹一样，他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他们也不灰心，他们也不软弱。所以今天我们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中啊，实在是需要有启示的光。弟兄姊妹们，我再说今天呢，地上的教会呢有一个重大的偏离，他们从生命转向知识的东西啊，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如果我们落到这种知识的情况里面去的话呢，这条路你走不长远的啊，你必须回到生命的光里面，在这里得到神自己里面的开启， 我们对神的永远的旨意必须有一个确定的认识，我们需要神借的意象给我们前面有明确方向的一个指示。所以我们今天在各地的教会啊，我们要怎样的能够继续的往前呢？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不是要寻找更好的方法，我们也不是说呢要寻找更新奇的一些说法，弟兄姊妹，这些都没有用的啊。我们所需要的是真正里面的一个开启和看见啊。感谢主啊，主也把很多有启示的这些过去弟兄们的信息摆在我们的中间啊。那么我们应当呢根据这些在主跟前好好的追求，希望主带领我们啊，弟兄姊妹们，对于那些有生命供应的那些真正能对神儿女能有保能帮助的东西，我们要尽量的在这些事情上面和弟兄姊妹一同来追求啊，这样呢能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混杂的环境里面能够背负着主的托付，能够继续的往前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啊，这次主让我们有机会呢一同在这里读以斯拉记。我实在感觉这一卷书在末后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重大的神的一个指示啊。所以有很多侍奉主的弟兄们，他们认识圣经的人告诉我们，旧约最末了的一段的这段的历史啊，里面所说的许多的原则都能够运用在末后时代中的教会身上。虽然呢我们所遭遇的环境是不一样的，虽然呢我们所遇见的事物是不一样的啊，但是那个原则上面来讲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从旧约最后的这一段被掳归回的历史中，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今天主在地上教会中到底要怎样引导我们度过这个末后的时代啊。所以我们这次看见这班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所在那里所做的这一个恢复的工作啊，我再说他们当初做这些事情他们可能完全不明白，但是今天呢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之后，我们就发现背后有一个支配的因素在引导着他们，神的旨意在背后引导着他们。所以我越读以斯拉记越觉得非常的奇妙啊。弟兄姊妹们，感谢神，今天呢神借着这一卷书啊，把这些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那么开启在我们的中间。我想今天如果我们把这些好好的思想在主的跟前好好的追求啊，能够求明白的话呢，应当在这个时代中跟随主的路是明显的啊。我们没有什么灰心的理由，对不对？我们应当可以在这样的光景中啊，那么像当初这些余数的人，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能够继续的往前啊。那么当然在这里我说这个神的工作并不在乎工作的大小，只在乎是否准确照他的心意啊。那意思说神如果叫工作大，那神会负责任啊。我们不需要去寄望要什么工作大，我们在主跟前呢要竭力的保守怎样我们的整个的聚会整个的侍奉能够走在主心意的道路上面啊。我想这个是今天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在过去的侍奉的这段日子里面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只要把我的注意力摆在主的这个心意的上面啊，工作是主的事情啊。当然了，我们在美国的那一点的工作比起在国内很多的工作来讲算不得什么啊，你那个几百人的工作实在算不得什么。我记得我当初在那里开始的时候，我们人很少，对不对？哎，我就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一同有就是属灵上有好的追求。我们也没有花多少的力气去做多少的工，但是很奇妙，工作在主的手中啊，以后慢慢的人数就增加，我也不知道那些人从哪里来的啊，慢慢的我们会所呢也盖了不小啊。这个 有一个弟兄啊，曾经跟我讲，他说：“哎呀，他说真的很稀奇啊，他说你呀、啊，好像从来都不注重工作的人呐、啊，你反而呢，这个主在这个工作上面，你看有这种的带领啊。”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这样想过啊，哎，因为我当年到那里去服侍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呢，我就是完全照着主给我的负担，我就传递信息啊，哎，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跟我讲说，弟兄啊，你讲这样的道，人家听不懂的，啊，那么这样的道讲多了，人会跑走的。但是很奇妙，我们的弟兄姊妹也不跑走，他们人越来越多啊，所以呢，讲那话的人呢，也哑口无言了，啊，这是奇妙的东西，这是主自己的吸引，所以这就证明一件事情什么呢？工作是主的，哎。主要怎样做那是主的事情，我呢只要专心在主面前尽我的本分就可以。所以你知道我到西雅图的时候呢，主给我一个一点点很清楚的一点的话，主就说你只要在小事上忠心就可以了啊。1978年主把这个话摆在我的里面，哎呀，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好高兴啊，我说主啊，感谢你，我本来人就很小，你叫我做小事啊，这个是太好了，对不对？如果你把大事托给我的话呢，那我的压力就很大了啊，所以我就学习在小事上中心。所以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感觉说呢，我不要在乎人怎么看我们，也不要在乎外面的情况怎样，我只要在主面前尽我的本分服侍主就可以了啊，其他事都主负责任。的确，弟兄姊妹们，神也印证他自己的话语，在许多事情上有许多美好的带领。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啊，我想在主的工作上的试探和引诱也是空前的来得大啊，很多侍奉主的人的眼目都被外面的事物所吸去了，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各道各处的聚会，你不要有时候因为工作小你就叹气，弟兄姊妹，不要在乎这些东西，你要在乎能不能准确的走在主的路上，能不能准确的跟随主啊！所以你看，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呢，腓拉铁非是最符合主的心意的，但是你知道吧，腓拉铁非是一个人数最少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这个历史上的记载，腓拉铁非那个地方地震很多啊，所以那个本身那个城人口就很少，所以那个教会人很小的啊。那么你到以弗所去的话，人数众多，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你看在神的眼中来看的时候，腓拉铁非的价值是不同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啊，弟兄姊妹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得着神在里面给我们的开启，让我们认识神那永远的旨意，好叫我们能在他的工作上尽我们的本分，在主的跟前来服侍他，能够服侍的又安息，服侍的又喜乐啊，服侍的又自由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今天主量给我们在地上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所以求主叫我们不被眼前的所有这些事物所困住啊，让我们里面能有一个属灵的看见啊。你看见在教会历史中，在旧约的历史中，在新约历史中，神这都是这样带领他的仆人的啊。比方说我们再回头看先知以西结的侍奉啊，当时整个耶路撒冷都被毁啊，他们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并且呢他在加巴鲁的河边，在那里为敌人疏通运河做奴工，但是他是个祭司啊，所以30岁的时候他在那里做奴工，他的心很痛苦，因为如果在正常的时期，他现在因为应该是进到圣殿里面去服侍的，30岁他应该尽祭司的职分，但是现在他在敌人俘虏的地方，并且在那里过着一个不自由的生活，但这个人的心是爱主的，所以神就怎么样把在耶路撒冷过去在圣殿里面的荣耀，从几百里的这个 这个外面呢把他引到了加巴鲁的河边，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忽然看见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呢从北方来了。弟兄姊妹们，其实他所看见的那一些事物啊，有一个弟兄解释的非常好，那正是圣殿至圣所里面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圣殿的外表可以被拆毁，但是里面的实际永远握在主的手中，那个是仇敌所摸不着的东西。所以呢，以西结在加巴鲁贝鲁的河边啊，他做了进入了一个什么？进入一个属灵的服侍。在旧约的时代，他进入新约的那种侍奉，在灵里面侍奉神了。所以我们看见在整本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的弟兄他在主面前里面有何等荣耀的一个指引呢？啊，他外面并没有做多少的功，但是他仍旧依然的在这样的光景中可以侍奉我们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中有很多的例子都告诉我们啊，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所遭遇的情况，是没有理由叫我们灰心的啊。我们重要的点就是，到底我们里面有没有真实的看见啊？我想今天盼望，主借着这一点点的话语，让我们弟兄姊妹里面能够得着一点点的鼓舞啊。当我们回去在各地服侍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常常花一些安静的时间来亲近主，求主的灵在里面把他的心意更清楚地涂抹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在今天这个整个一个大的环境，像巴比伦被掳的环境的里面，我们能像这一般被掳归回的余数一样，能够活在神的荣耀当中。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能这样做啊，主回来的日子呢，我们就能够在他的荣耀中来迎接他。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这次有机会呢，一同能聚在主的跟前呢，那么有这样一点点的追求啊。因为我知道晚上还有弟兄姊妹要离开，是吧？所以我们早一点结束好了，好不好？我们请低头在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这次是你的恩典把我们一同聚集在你自己的跟前。亲爱的主我们也在这里读了你的话，主啊，你也把你自己的话赐给了我们，我们求你自己为我们来持守，主啊，让圣灵真理的灵引我们进入这些话语的实际，主啊，并且让这些话能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主啊，叫我们虽然不能记住所有的内容，但是总是得着一些行走道路的亮光，好叫我们回到各处之后，主啊，真是能够按照你的心意继续的往前。主，这是一个末了的时代，我们知道你回来的脚步非常的迫近，主啊，让我们能够警醒在你的跟前，主，叫我们真是能够眼睛单一的注视你的自己，主啊，叫我们的脚步走得稳健。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能保守我们，叫我们永不失脚，并且能够在这条道路上面一直走到路中。主啊，我们求你祝福各道各处的弟兄和姊妹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为着你的名保守你自己的工作，但愿各处的聚会都像你自己的家一样，叫你能够得到安息，让弟兄姊妹在其中也得到安息。主啊，好叫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在地上跟随你。哦，因为你给我们的盼望是大的，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自己的计划，主啊，你一直在那里往前，并且你要留意叫你自己的旨意一点一点的得到成就。主啊，在这末后的日子，我们知道是你的工作快要到结尾的时候呢。哦，主啊，求你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那个荣耀降临在地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了这一次主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在一起相聚，彼此有交通，我们再次把感谢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